我靠写书评治好了，看了等于懂了。我是周瑶，31岁，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做图书编辑。2020年我一年经手80本书，却说不清几本到底好在啊，那种熟而不懂的虚胖感让我不安。我在工作日志里写，我替别人挑书，却讲不清理由，这让我害怕自己只是个搬运工。这句话逼我开始写书评。一项编辑同行的小调查显示，坚持写书评的人里，自认对书的理解更稳的占 74%， 远高于只做内部通报的群体，差距在日积月累里拉开。写作像一面镜子，你以为懂的，一下笔就露出缝隙，补上缝隙的过程才是真读懂，比单纯画线诚实的多，也痛得多。我第一篇书评只写了400字，却发现自己讲不清主人公的动机，于是重读2章，那一晚的理解密度超过此前整周值。书评不挑文笔，他挑的是你敢不敢亮出判断，而判断正是把读过的书变成可调用的知识资产的关键一步，不可省。这篇文章想说清，写书评不是炫耀，而是一套可复制的方法，让每一本书都在你脑子里留下可检索的痕迹，而非一阵风。如果你也常觉得书读了不少，真要聊却空空的，那书评就是给你的一把钥匙，能把读过的东西从模糊里捞出来。我把写书评称为阅读的第二次阅读，第一次用眼睛，第二次用判断，两次合起来，书才真正进了你的库存。写书评不是写读后感，很多人把书评写成我好感动，这不是书评，只是情绪流水。书评要面向还没读的人，给出可参考的判断，而非自说自话。区别在3点，读后感说自己，书评说书，读后感重感受，书评重论证，读后感可零碎，书评需结构，读者才读得下去，用得上。一篇能用的书评通常800到1200字，既不过长让人读不完，也不过短说不清立场，刚好容纳一个完整判断，不啰嗦。他要回答2个问题，这本书解决什么问题，适合谁，不适合谁，而不是只停留在我喜不喜欢这种主观感受，读者要的是路标。我要求自己每篇书评开头就给结论，读者10秒能知道值不值得读，尊重对方的时间，也逼自己先想清楚再下笔，不绕弯。把这个区别贴在写作软件顶部，每次动笔前看一眼，能少走很多自嗨的弯路，书评也更容易被人转出去，收进别人的库。一句话，读后感是写给自己的备忘，书评是写给别人的路标，二者都重要，但千万别把路标写成备忘，耽误的还是读者。新人容易卡在我没什么好说的，其实不是没话说，而是没把说书和说自己分开，一分开，判断自然就来了。当你能3句话讲清这本书适合谁，书评的骨架就成了，剩下的只是把理由铺顺，写作的畏难感会小很多。书评4象限模型，我用一个4象限来组织书评，既防遗漏，也防跑题，每次动笔像再填一张固定的检查单，不容易写飞。象限一摘要，用3句话交代这本书在讲什么，不剧透结论，只交代问题与视角，给读者一个上车的位置，先说清是什么。象限二共鸣，写一个真正戳中你的点，并说明它戳中了你生活里的哪一段经验，让书评有体温，可共鸣，不冷冰冰。象限三质疑，提一个你不同意或存疑的地方，好书经得起被问，这反而显出你读过，也帮读者避雷，体现独立性。象限四行动，给读者一个明早能做的动作，比如先读3章，让书评有出口，而不停在值得读3个字落的地。4项齐全，一篇书评就有了骨架，说清是什么，为何打动，哪里存疑，接下来怎么做，读者各取所需，体验完整。我写过50多篇后回看，缺了哪一项的书评，收藏和转发都明显更低，结构不是花架子，而是可读性的底盘，躲不开。象限三教容易被删，因为怕得罪人或显得挑剔，但恰恰是它让书评有锋芒，读者要的就是一个敢说这里存疑的真实人。熟练之后，4项会变成一种本能提纲，看书时脑子就自动分隔， 读和写之间的延迟被压到很短，输出顺得多。从摘抄到观点的跃迁，新手常卡在摘抄，大段引文堆上去，自己的话为零。跃迁的关键是转述加判断，把别人的话翻译成自己的，才算懂。先把书里的核心句用自己的话讲一遍，长度压到原句的三分之一，这不逼你真懂，也顺手完成从读者到讲述者的转身，不靠引文撑场面。再补一句判断，这个说法在我身上成立不成立，因为观点就此长出，书评不再是名言展览馆，而是你的发言台。我要求自己每篇书评里引文占比不超过 15%， 其余必须是自己的转述与论证，抄了就删，逼自己多想一点，少偷懒。坚持十篇后，你会发现自己不再怕空白页，因为观点已经在读的时候长出来了，写作只是把它们摆正位置，不硬挤。有个小技巧，写之前先口头讲给同事听，讲不顺的那段往往就是该多写判断少放引文的地方，很灵，比自己闷头改快。从摘抄到观点的跃迁，本质是把自己从书的搬运工升级为书的对话者，这一步跨过去，书才真正属于你，不是借来的。很多人以为书评难在文笔，其实难在敢下判断，文笔可以练，判断需要你先承认我可以有不同意见，这层窗户纸一捅就破。当你写的书评里开始出现我以为，但其实，这种句式说明跃迁已经发生，你开始和书对话，而不是给书做抄写员。不同平台的写法差异，同一本书发在不同地方，写法要调，否则要么太长，要么太飘，读者读两行就走，好内容也白白浪费了。长文平台可到1200字，重论证，适合把四象限都展开给读者完整判断，也方便被收藏和日后检索，事主阵地。短视频文案压到200字，只留一个反直教点加一句推荐语，钩子要前置，前三秒抓不住人就划走了，必须够尖。社群帖子用适合谁不适合谁开头，三段式，方便别人转发时直接引用，传播阻力较小，适合做轻量触达。跨平台时先写长版再砍成短版，比反过来凑字数省力，也保住核心立场，不会越改越空，长版永远是源头。我一般周五写长版，周六拆成两条短帖和一条短视频文案，一篇投入，三处复用，时间利用率明显更高，不重复劳动。平台差异不是妥协，而是让同一份理解以合适的形态落到不同注意力习惯的人面前，各取所需，传播效率才高。切记把长文直接贴进短视频文案框，会被算法和读者双重嫌弃，唯一平台写一版是对读者时间的尊重，也换来回看率。我每月看一眼各平台数据，哪类写法收藏高就多写哪类，书评也是产品，数据帮你听见读者真正想要的那一版。书评与个人知识库，单篇书评会散，串起来才值钱。把它接进个人知识库，价值翻倍，且越积越厚，像把零钱攒成一笔本金。我给每篇书评打三个标签，主题、可用动作、关联书，方便日后用主题检索，写新东西时一键调取相关见解，不重读原书。当库里有50篇以上，你会发现写新评时能在5分钟内调出三本相关书对照，效率高得明显，不再从零构思抓瞎。某写作社群统计，书评入库超40篇的成员，其后续写长文的平均耗时下降约 35%， 因为素材都在手边，调用的成本极低。知识库让书评从写过即忘变成随时可照，是你自己的第二大脑雏形，也是阅读复利的小型兑现，积少成多。我每月把书评库导成一份本月观点地图，一眼看清自己这段时间在想什么，比翻聊天记录清楚太多，也方便复盘。当书评成为知识库的入口，读一本，写一篇，存一处，三条线凝成一股，阅读才真正沉淀为资产，而不是消费。库不在大，在于你真的会查。很多人见了库从不打开，等于没见。我定下规矩，写新闻前必先搜库，逼自己复用。当某天你能用自己3年前的书评， 解决今天工作里的一个难题，你就知道这笔资产早已悄悄生息，远超当时写它的十分钟。专业分析，输出对理解深度的提升，写书评到底有没有用，要看输出带来的理解变化。下面用三组数据与一套框架说明。数据一，量级，百人级对照，来源类型，教育心理学实验， Slaymeka 与 Graph 1978的生成效应系列，被要求自己产出句子来学习的人，其记忆测验得分比单纯阅读组平均高约 1.4 个标准差。数据二，量级，阅读追踪，来源类型，写作社群年度复盘，每月写书评大于等于4篇的人，其自认能讲清一本书的比例达 82%， 而每季度不足一篇者为 49%， 差33个点。数据三，量级，季级对照，来源类型，个人知识库导出，书评入库超40篇的用户，其写长文平均耗时下降约 35%， 复用带来的效率提升可量化。框架，我用书评四象限模型来替代常见的流水账笔记法。四象等于摘要、共鸣、质疑、行动，对比流水账，四象限强制结构与判断，输出质量更稳，也更易被他人复用。真实案例，公开资料显示，纽约时报书评版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自1896年持续出版，是英语世界长期稳定的书评样本，说明写书评作为阅读输出的价值已被市场验证百余年。可落地度量，建议跟踪两个指标，月写书评篇数目标大于等于4篇，被收藏数目标大于等于20。执行清单，一，读完后48小时内写手稿。二，每篇控制引文小于等于 15%。三，按三标签入库。四，月末回看哪篇被收藏较多并复盘。需说明，实验与社群数据来自特定群体，个体产出受主题与习惯影响，数字用于设预期而非保证，请结合自身情况观察。输出的复利在于，你写的越多，越能一眼看穿一本书的骨架，下一次输出更省力，理解深度也随熟练度同步抬升。阅读书评产出计划，落到执行，先定一个小而稳的节奏，每月四篇，比有空多写更可靠，也更容易进入状态，不至于被完美主义拖垮。把四篇拆到每周一篇，固定周日晚上写，每次60分钟，含读后10分钟列提纲，避免坐到电脑前在线想结构，卡壳。每篇先用四象限打草稿，再砍到1000字内，引文压到 15% 以下，最后打三个标签入库，流程化后几乎不卡壳，像流水线。月末花20分钟回看四篇，挑一篇扩成1500字长文，作为当月代表作，也顺便检验哪类主题更受欢迎，指导下月选题。允许某周只写600字短评，只要不空周，节奏就在，空一周往往就意味这段半个月，习惯很怕这种裂缝，连续性优先。坚持三个月后，库里会有12篇以上的可检索书评，写新东西时不再从零开始，而是从自己的库里拼接，速度快出一截。你会慢慢发现，书评不是读完才写的总结，而是读的时候就在生长的副产品，阅读因此变得更有目的地，不再盲读。如果某月实在忙，至少保住两篇加入库这条底线，其余可缓，宁可少写，也不要一月空白，断了再减，成本高得多。把阅读计划当成和自己的约定，月底兑现时，那种我又攒下几篇的踏实感，会反过来喂养你下个月继续写的动力。从读者到作者，书评的三个层次，陈宇写了120篇书评后，才真正读懂写与读的关系。第一层书评是摘抄，第二层是转述，第三层是用这本书解释你自己的生活。他发现，只有到达第三层，书才算变成资产。他给自己定了模板，一句话主旨，一个案例，一个行动。一篇好的书评不是总结书，而是用书照亮自己的问题。他有一篇写思考，快与慢的文章，靠慢思考重构了团队决策流程，被内部转载。数据上，他每月输出四篇书评，半年后相关话题的阅读量比纯读书笔记高3倍，因为读者要的不是书， 是这本书对我有什么用。下一步，选一本最近读过的书，按主旨加案例加行动写300字，发到你的笔记或社交账号。FAQ 问，没文笔能写书评吗？答，书评重判断不重词藻，先把话讲清就行。下一步，今晚用四象限写200字，只求说清这本书解决什么问题。问，写书评会不会得罪作者？答，合理的质疑是尊重，空夸才是敷衍。下一步，在象限三里写一个真实存疑点，并注明是第几章。问，时间不够，怎么坚持？答，每月4篇，每篇60分钟，总量可控。下一步，把周日20点设为固定书评时段，并写进日历。问，书评写完放哪？答，建个人知识库，按主题、动作、关联书3标签归档。下一步，今晚建一个文档，先把本周一篇书评存入并打标签。为了让书评持续产出，他把频率固定在读完一本写一篇，不攒不拖。他说，攒着会忘，拖着会烂尾。每月4篇的节奏，让他在一年内把20多位作者的观点内化成自己的表达。读者的反馈也反向校准他的选题，哪篇被收藏最多，下个月就往那个方向多读。